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哈，讲到这个93课这一段，也是呢我们整个藏传净土法呢现在已经学习到它最后的这一部分了。最后这一部呢整个往生四因当中讲到了名观福田，集资进账，发菩提心，以及最后的发清净的愿。那么在发清净愿当中啊，前面也提到了这个就是需要断除对轮回的种种的贪执啊，这些方面来进行这个受持。那在这一段啊，今天还没有讲完，紧接着这个科判啊，宋词里面是说食材亲友盆，无常如梦幻，愿毫无贪恋，就讲了这样的颂词。那在今天这堂课啊，提到了大量的公案，并且呢它都是围绕着说，如果我们对于轮回当中的饮食啊、钱财啊、亲朋好友啊升起种种单执，那么必定呢会在轮回当中没有办法处理解脱就讲了这样的问题。所以颂词里面提到说这个饮食、财产、亲朋好友，你要应该意识到它其实都是无常的本性好坏苦乐也都是无常的本性，没有一个长久存在的，如同呢梦幻一般，愿毫无贪恋希望我们呢对于这个如同梦幻般的轮回不要有丝毫的这个贪恋心贪恋之心。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个最大的障碍，除了舍法罪和无间罪之外呢，主要就是对亲朋好友、钱财、饮食、资具等等这些的贪执放不下。如果说一旦放不下，他在临终往生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被障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讲的这些公案啊，都跟这个关键点有关系跟这个关键点有关系。所以我们要是在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在这方面没有好好的去对峙的话，那到临命终时的时候就很未知确实就说不清楚你到了临终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往生，到底是不是可以顺利的这个脱离轮回，这个就是很难讲的就很难讲的。所以为了顺利能够往生净土，我们平时应该发愿说，愿我不贪执饮食、财产、亲朋好友等世间的一切一切的这些受用都不升起这个贪执心。平时发愿就要这样去做一个连接。那这个你有如何的愿，你有什么样的愿，就可以成就呢什么样的果这是我们说的名言中的一种缘起嘛。所以说咱们平时在念佛呀，或者平时自己下意识的就如果说意识到你自己在那某一些方面有些比较贪着子孙，有些比较贪着自己的房屋钱财等等呢，那你还是要反复的去观想就是说比如说往昔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做了王子他已经能够继承国王的王位的这种尊贵的身份，都能够抛弃王位和荣华富贵，选择呢出家修道。那作为我的话这个就是说就说是对于这个如同蝼蚁一般的自己这么特别有限的一些地位、财富、家世，又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就心里面反复要这样观想的话，要去调整自相续当中的这些贪念，否则它很容易成为我们在临命终时的时候呢，就是变成一个修道的或者往生的障碍，这个是很容易产生的。那好，下面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段的内容。宋词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就叫食材亲朋友，无常如梦幻，就是我们对于这些都要视它为，知道它是这个这个 PPT 上放错了，对，知道它实际上是无常的本性，实际上呢是一个如同梦幻一般的自信。愿呢我们所有的修行人对这些呢丝毫都没有贪恋心。那底下就是讲到，其实现在我们的家宅就好似从靴一般，按理来说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可是罪业深重的人却像猪狗贪着不净物一样紧紧抓着不放，这些人呢真是可怜。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当然都说每个人的这个金舍就像一个方面来讲，就每个人的房屋金舍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存所依的环境。那当然了，咱们现在作为一般的普通的修行人， 你也做不到呢完全说舍弃，这个都属于在广大布施的范围，也不可能完全一下就说我能够把它利利索索的舍干净，这个不太现实。但是呢也要对这个家宅，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借住在这里啊，我只是一段时间的话住在这里，这个房子终归不是我拥有永久的啊，什么时候就会舍离呢？就当你死的时候，你想不想舍，你反正也得要舍，对吧？房子的话留给后人，至于他们怎么样去享用啊，这些都是你管不到的事情。所以说心里面想明白之后的，而且自己的家宅，如果你真的跟这个有福报的这种对境来比较的时候，你也发现哎呀，其实我的房子就如同像一个小小的洞穴一般，非常普通啊。几十平米或者一百多平米这么大的一个空间，然后呢就是正常的一些生活起居的家具这个生活用品，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对吧？那这个我们跟人类的这些富豪们比也比不起，那再往上的话，你跟飞天和天界的这些有福报的众生比更加比不起啊，人家住的这些无量宫殿我们可能这辈子连看也没有看到过，一相比较的话也觉得哎，我们这个小小的陋室其实也就是目前作为我一个修行生活的所依而已，暂时的所依，就好像一个旅客呢住在客店当中，他住个几天终归还是要往前行的，那我们呢住了这一生，终归还是到临命终时呢要继续步入后世，你生前的这些钱财受用亲朋好友一样也带不走，过度的执着是没必要的。当然呢上师在这里也是提醒啊，我们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他学习这些内容之后，就对自己的家人啊亲朋好友变得特别的冷漠，特别冷酷无情，这个是真的是不合适的啊，这是不合适的。佛教里面大乘佛法讲慈悲，所以你断除贪执，跟你对这个关爱他人照顾别人照顾家人，对他们这个有这个慈爱心的话，这两者又不冲突，所以把握呢就主要是在心态当中断除自己那个支持不舍的舍心啊，支持不舍的这个执着心。但是不代表说啊，我以后自此之后的话，就因为都是无常如梦幻嘛，所以以后再不搭理他们的，我就自己闷着头学我的就好，这种行为是极其不合理的啊，就让别人觉得学佛的人的话如此的自私和冷漠，这一点的话是我们在的啊，就是我们这次辅导这个藏传净土法多次强调过类似的问题啊，在的遏制大家在行为上面有一些呢比较偏执的偏激的这种过度的行为，这个对佛教呢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那我们自己作为佛教徒呢，本来是有这样的义务和职责来维护佛教的清净的他的这种法脉源流，所以我们的行为就必须要注意啊，必须要把自己的行为掌控在一个正常的宽容的包容的随顺大众的这个行为状态当中，这是很有重，这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啊，非常有必要，而且尤其是针对在家人。因为出家人他是本来就是舍俗出家的身份，对吧？本来就是住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寺院当中僧团当中，他不涉及到这些的问题，他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很明显的这个矛盾出现。但是在家人呢毕竟是以在家的方式学佛，如果你们的行为显得非常的这种偏执，然后对家人的话就视为是冤敌啊，或者视为是如梦如幻呢，视为是反正有一天我总是要舍弃的这种想法，一直很冷漠的对待他们的话，那个真的是特别有过失的，这一点一定要遮止啊，一定要遮止，就是你要把他们当作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当作像自己的至亲一样的呢，再的去包容宽容爱护他们，爱护他们，你要心里面要有这个也是众生啊，心里要有众生才可能度得到众生，如果心里面连众生都没有的话，那这个人呢他肯定是就是会出问题的呀啊，会出问题，他的修行根本就没有所依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一定要把握好分寸。那我们说我们看一下这些，看看这个大慈大悲的导师释迦牟尼佛曾经也如丢唾液般舍弃了王位一样的一切的这个荣华富贵而成佛。乌金莲师呢他也是放弃了继承父王恩扎布德的王位而获得了金刚持 果位等等前辈大德的行为吧，就是实际上呢，就从这个你像这个王子啊国王啊，他们都能舍弃他的这种富贵，他的这个食材受用啊，那就说明说我们自己呢如同蝼蚁一般的这种饮食受用啊，这些的话其实呢不应该作为那个到临死都支持不舍的啊，这种心念。尤其呢有时候我觉得像修学净土的话，相对来讲老菩萨还是多一点，那老年人多呢，他最大的一个执着就是惦念子女，这方面是他的一个特别难以攻破的这个执着点啊，就是非常的牵挂子女，非常的惦念子女。那对这个问题呢，就一定还是要自己反复的要去在这上面就要着重的去注意一下，儿孙自有儿孙福，对吧，经常要去观想啊，我的儿孙我再惦念的话，我解脱不了，他也没有什么好处。其实有时候呢，惦念的多了，对他的人生也不一定能够发生什么大的一些改变，只是自己徒劳牵挂而已。就反复要在这些问题上，经常要自己去反思，自己去在这上面的话，着重的思维啊，减轻对子女儿孙的执着，到临命终时的话，能够保证自己呢，心无挂碍的自由自在的往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一个人得到了，你真的要是能够往生了，你们家人的这些子孙后代都会沾你的光，这是必定的。所以说还是从长远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就是还是要把重点把握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再说古代呢，兴隆的一位长官害怕受害而抛弃家事迁往他乡啊，想到恶事诸如此类的痛苦及后世的痛苦，还有什么割舍不下的呢？请诸位深思。这个也就是说啊，这个没有具体细的这个细节啊，我就不是特别的清楚啊。这个意思都是一样的，就像佛陀当初舍弃自己的王室而出家修道一样。这个地方的这个兴隆的这个长官，这是藏地的一个地区啊。兴隆的这个长官呢，他看到了。其实这个就是我做官也好，我享受荣华富贵也好，终究无有时宜终究还是会被其所累，所以最终呢就抛家舍子呢前往他乡去出家修道。就这样的这个意义的话，就是我们要反复的去观想。当然我们说在座道友确确实实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出家的缘分，这个是个很实在的问题，但是的话在家居士决定有在家居士修行的方便。而且呢，从我们自古到今看起来，整个这个就是从佛陀诸事开始，传转法轮开始呢，一直2500多年流传下来的话，都是在家众占绝大部分，出家众占极少部分嘛，从古到今皆是如此。所以说在家众必定有他解脱的因缘，这一点呢除了说跟出家人戒体不相同之外，其实在见修行果的方面都不比出家人差，就一样的话是可以借用这个种种修道的方便而得以成就的，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这个绝对不会有什么障碍。就是我们各自把握好各自的本分和分寸呢，好好的进行修行，主要是要什么，断除这种割舍不下的那个执念，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但是断除了这个执念，并不代表说对我的家人呢不管不顾，就你心里面的话是一种不是在以前那种强烈的情执啊爱执的方式，而是呢就是逐渐的它会产生这个慈悲的这种仁爱的理念，而呢在在的护佑，因为毕竟我们净土也是一个大乘的法门，是这样的。此外呢，如果贪恋亲友们，则死后将在他们中转成鬼魔等魔鬼等，因此万万不要贪执解脱的冤敌，就是指的亲友。就是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亲友过度的这个贪执，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修净土的话，这样老菩萨其实他的一个很大的执着点就是惦念子女，对吧，放不下子女这个心心念念的话总是操心孩子的事情，因为养成习惯了。我们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个不是一种责怪，而是什么呢，一辈子都是操心子女，操心惯了，这么多少年几十年的习惯养在这，让他一下子呢就心里面那么豁达，再也不牵挂子女啊，这个对父母来讲可能是最难过的一关吧，不太好，对，不是很好操作。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我如果要想修行得到解脱我如果要想对我未来的子子孙孙真正的有真实意义上的这个对他们 有好处的话，那我现在修行解脱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那我在修行要讲解脱的话，那我必定呢要在一定程度上放下对子女的那种牵念。那这些牵挂放不下，很可能到临命终时这个就变成道障了。你就那么一瞬间的，或者说那么短短的临终的那个阶段的一个机会，你这个一念错啊，则万劫不复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在平时行爵位的时候，把握中道的这种分寸啊，还是要在这上面啊。就比如说有些人呢是对于他的名声地位比较执着，有些人就是对于这个子女比较牵挂，有些呢是对于财产的话比较单着，他总是有自己各自的一些很强烈的单着点呢，就要好好的去思维，反复的去在法上面再再的去圆取啊，再再的去这个把这个问题想透了，从而呢可以减轻自己的执念，就是放下自身的执着，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下面的话就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公案呢都很有意思，也比较多啊，我们大家简单的一起过一下。就是它就体现出来，我执着什么都会在对于我的临终的解脱会出问题，所以说对这些方面还是要尽量的看淡放下是比较安全的。第一个啊，就是倘若贪着饮食呢，则死后也会一直贪着着，有关公案如下。就是这是关于饮食方面的贪着，它也会对我们临命终时的解脱起到一种障碍的作用。就是据说呢，雅多的寺庙中有一个老僧人，秋天的时候他买了一个一腿肉，因为在藏地古时候，他除了这个酥油糌粑奶茶之外的话，主要是靠肉食为生，其他的这些都没有。但是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嘛，现在这个就是交通发达了，经济发达了，然后藏地的话就是从汉地进来的这些水果蔬菜米类面类这个米面等等这些呢，藏族人也开始学会去饮用嘛，就不像以前的饮食非常的简单和单一，也非常单一，只有这么几样东西吃，一吃吃一辈子，是这种方式。所以以前的话，像这个出家人他也是会食那个三斤肉就是有这个，一般都是藏地都是以牛肉为生存的一个根本的饮食嘛，所以说呢就是会出现他就说买了一腿肉之后呢又舍不得吃，一直呢藏在这个柴房里，就是把它存起来了，结果呢还没来得及吃他就人已经死了呀。所以在这些点上，有时候确确实实有时候我们为了后面就是属于是自己生活当中的那种百年计划的话，可能确实也不一定是完全有必要的，因为很难说哪一天自己可能正在这里做着百年计划呢，然后人就已经步入后世了，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些方面太过于的花过多的心思过多的去单恋，确确实实是一件没有必要的事情，那就是确实是件没必要的事情，它很不确定非常非常的不确定，完全没有必要。还是呢要以这个就是断除这些单执，这些东西要舍的话，真的要舍，那么就舍了就舍了，没有什么遗憾的，没有什么可牵挂的，就是要达到一个这种相呢还是比较好一些。那他就说这个死了之后他死了之后其余的财产物食物呢全部都被布施了。因为一般像僧团当中僧人去世了之后呢，这个僧人的物品呢就是由这个常住的僧侄管家理事来呢帮他处理他的常住物。那么处理常住物的时候，按照正常的当戒律里当有一些要求，今天的话对你们居士是没有必要说的，因为这是我们出家人他会依照这个佛制的这些律的就是这一些方面的话，如理如法的去处理那个僧财就是他遗留下来的僧物，他会做一个如法的处理居士呢其实跟你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所以说他的那些其余的财物最后呢就是被布施上供下施就是按照如律的方式呢就给他做了处理。做了处理之后，其实当时就是属于什么呢，这些那个管事的僧侄可能就没有发现他藏在柴房里面还有一腿肉就这个东西就一直没有触及到。 结果呢，就是可是到了每到晚上啊，人们就看到啊，有一条那个腿，有一腿肉啊，被这个狗群追着在寺院里到处奔跑，就是看到那个肉自己在跑，看起来好像有点吓人哈、啊，实际上是那个老僧人他的那个神识，因为单着肉嘛，所以就一直执着在那里，然后就出现这样一种怪异的现象。之后呢？又回到那位老僧人家里呢，就是个就是又跑回到那个里面了。当时正在闭关的华智仁波切说，看来那里呢就是储存着一腿肉，你们把它拿来烧焦烟做佛事，就是通过烧烟烟的方式，因为毕竟这个僧人的话他应该是处在这种非人类的啊，非人类的那种环境去了嘛，所以说就因为执着自己生前的这一腿肉呢，就没有办法解脱。然后华智仁波切呢，就用烧烟烟的这个方式呢，就等于把这腿肉直接给他布施了，就是让他啊，这个烧焦烟之后的话，他就能够享用到这一腿肉，他心里面的那个执着相就能消失了，然后后面他才会有解脱的机会的。这样一来呢，也就相安无事了。这是呢啊，这是讲到的一个那个就是啊，就是一个公案。那这个公案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们对饮食也产生单着的话，后面说不定就，这种是一个现象，也有可能就变成你单着那个饮食的话，可能就钻在里面变成一个小虫啊，变成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这也不好讲啊，也不好讲。所以上师在这里不是还举了一个现果随路的那个，也是属于寺院当中的一个监院，就是都是属于寺院当中的管事的人哈、啊。但是他因为天性上面就比较悭贪嘛，舍不得，就比较吝啬。然后他死了之后的话，就是他每天晚上都会在寺院当中有现行，先把这个僧众的这些拖在殿堂外的鞋整理好，这是他的习惯。他以前都做监院的时候就是做这些事情呢，那是他的习惯。然后呢就到了地藏殿去摸那个地藏菩萨的华冠，然后就心满意足的走了。这个僧众的话，他就啊，这个请问这件事情啊，这个长老就说嘛，他说这个业障深重的人肯定是把有宝贝藏在华冠当中，所以死了以后惦惦不舍。结果呢一去观察，果然发现里面有80两银子，就把这个银子呢，就是为这个专门为这个监院给他做供斋做佛事，就是专门给他做一些超度的佛事啊等等，他后面就再没有出现，就是要断除他的那个执着的相，是这样子来断出他这个执着相。他执着哪个点，你就把这个东西给他啊，通过他现在属于非人了嘛，就是通过烧尸啊，或者是给他做广大的佛事啊，把这个功德回向于他，他马上福德不一样，他就会有一种啊，被这个就是说比如说从这个恶趣的环境呢得到超离，乃至于呢直接得到解脱的这种说法，就是像这种情况肯定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那再说到啊，就是说说到那个后面的这个公案啊，说另有一个小孩夭折之后呢，有一位具正的上师为他做超度佛事时，这个小孩的神识呢一直往那个酥油桶里跑。上师就对眷属说，看看桶里到底有什么呢。原来呢有一个别人给他那个就是给这个小孩的烧饼，当时小孩可能也是舍不得吃啊，就放在酥油桶里头，还没有来得及吃就死去了，所以到后面他的神识就老惦念着他那个烧饼还没有吃到嘴里。最后呢当上师把烧饼用来烧焦烟做回向以后，这样的话才超度了他。就首先第一个环境就是要把小孩的这种单恋的那个执执不舍的心念来满足他，满足之后的话，那么上师在做超度的时候呢就还能够起到这个作用，是这样的。这种公案其实在藏地还是蛮多的，我们记得以前在前行当中啊就举了有个公案，那个公案也很有意思，就是讲到说有一位那个大成就者，非常了不起的一位上师，这位上师在当地是很出名的，也确确实实是一位具象的善知识，他具有很高的修力。然后呢有一次的话，就是有人请这位上师呢就是去超度两个歌手，好像就是有两个歌手呢就去世了嘛，去世了。然后上师在这里的话就在做仪轨的时候刚开始呢就那个就开始就是什么呢就做那个正常的这些超度的仪轨念诗嘛念诵这些仪轨啊，念诵心咒，念了一段时间之后上师停在那里了，就 就停了一会儿之后呢，突然一下就开始唱情歌。那你想嘛，一个出家人在藏地的话，这个也是比较稀奇的事情，也是会受人讥嫌的。你说你一个出家人那个和尚唱情歌的话，人家马上就会有一些分别念出现嘛，就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搞不清楚。然后底下的弟子也是目瞪口呆的，又不敢上前去问，就只能看着上师做这种很奇特的行为啊，就在那里开始唱情歌啊，唱这些藏地的这种啊这个爱情啊等等这些歌曲。然后唱了一段之后，上师又开始做超度的仪轨，做完之后啊就说好可以结束了，说超度了。然后后面的话弟子呢就啊请问上师，就说上师你刚才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场合里面就是开始去唱情歌，说是什么原因。然后上师才说嘛，他说这两个歌手很可怜，也是因为生前的习气，因为歌手他们都比较单着歌曲，对吧，也比较执着音乐，然后呢就在中音声的时候就被那个他自己的那个业力所感呢，他就听到周遭有那个音乐的声音，他就到处去寻觅。所以上师在这里呢练超度啊，念那个勾招他们的仪轨呢就一直不起作用，他们两个那个神识的话始终被远处的那个音乐声所吸引，就是他一直就不起作用。后来上师实在是没办法了，就自己唱情歌，就用歌声把这两个神识呢就勾招过来，就吸引过来，再给他们做超度的话，就把这两个人才超度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他这里的说到这些思路啊，意思就是还是那句话，我们生前执着什么，如果说你对这种执着在临终的时候你放不下，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导致于你中阴的时候根本走不了，就是解脱不了。你那时候可能心里面不一定就有那么强烈的渴求就想去念佛，而心里面反而就觉得，哦，我真的要死了呀，哎呀，那我这个还我放不下，哎呦，我的子孙我还放不下，我那个钱财我还没有安排好呢，我还没写遗嘱，我还没有交代给我的这个孩子怎么使用我的钱财。所以这一些的话应该就是说那个一种方法，当然我们也可以啊，就是说咱们从这个汉族人习惯的理念上，你可以早早立遗嘱也没问题，但是大家做这些事情啊，又真的有人动这种心思，还是要稍微的善巧方便一点。你不要说啊，这个突然一下说啊，我今天要给大家立一个遗嘱啊，把你的子孙吓坏了，就觉得啊，我的母亲我的这个父亲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学佛学偏了吧，他们肯定觉得你走火入魔了。那个这个因为汉人的话很忌讳死这个词，所以大家不要在这上面表现出来那种很特殊的行为，总是让别人讥嫌，总是让别人对佛法有那种负面的一个感觉出现，这个你们真的是有过失的，就是你一直在给佛法佛教的话增添一些负担，等到有一天人家会拿这个事情来说事儿的，你又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所以我们自己的行为一定要如法。我只是说讲到这一段，说一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要做也要做的合适合情合理，不能够让世间人的话心有这个各种的那种分别啊，或者觉得哇就是这个简直是疯了呀，就是或者说这个人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怪呢，就不能让大家总是有落的这么一种印象，这是特别不好的。那其实就是我们其实的话，我觉得这个立不立遗嘱根本是无所谓的，没有必要啊，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而是什么呢，你自己放下对这种财产的担子，那到了死的时候这些财产自由你的儿孙自行去处理，你就交给他们处理，你非要管那一手干什么，非要插那一脚干什么，你都往生成菩萨了，你插那个手干什么呀。世间人对这些东西他永无休止的都会为了这些事情争来吵去的，你管那个闲事儿，把自己的心调整好了啊，然后临命终时能够自自在在的心无挂碍的往生才是大事儿。哎，把这一点抓好了什么都好，这点没抓好什么都不好啊，就是你再惦记的话都是不好的，没什么大的实意哈，把这个应该要想明白。那么再说到的话第二部分，就前面这些都是属于受饮食的那个影响，就是比较单着于饮食，后面的话就是想到贪着这个财产受用的一些相关的公案，就是你执着财也是个很大的问题。这里就是说往昔呢在鹿野苑有一位呢富裕的施主，他通过呢做大量的生意而挣得了7个金瓶啊，7个金瓶呢这个还是是一大笔财富了，是一大笔财富。但是这位施主呢又由于吝啬心啊，而将这个7个金瓶就埋在地底下， 啊，埋在地下就存起来。结果他死了之后呢，他当然放不下他的宝瓶嘛，就心里面就牵挂不舍，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所有人的那种贪，这个执着点的心态就是这样，只不过换汤不换药，有些贪的是人，有些贪的是财，有些贪的是名声地位，你贪哪个都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在整个净土法门修行的过程当中，断除自己的那个执念的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你要真想明白了，想透了，你不管你自己再有多少的身财之物，这个身外之财，到临终的时候放下就放下了，没有什么可牵挂的啊，就是一心一意的自己求解脱，这一点还是很重要。所以你看这个人的话，他死了之后就转成一条毒蛇，就天天守护着那些金瓶，埋在地底下。他呢，这条蛇就在这个金瓶的附近的话，一直守护着。啊，最终呢，那座城市已经空了呀，就是时过境迁，都不知道转成多少生多少世，然后这个就是城市都已经变成空无荒无人烟的一个废墟的地方了。那条蛇呢，经历了许许多多次的死亡，每一次呢，都是再度转身为蛇，并且缠绕在那些金瓶上面，就是生生世世都绕着那个金瓶上面，就是因为他相续中啊，舍离不了这个。他这种钱财的那个执念，导致于转成这个恶趣生啊，数万年之中啊，不断的转为金瓶旁边的蛇。终于有一天啊，他自己知道，意识到了自己是因为贪着金子啊，以至于投身为恶劣之身。因为其实做蛇的话，蛇有蛇旁生，他自己本身要感受的痛苦，他肯定是要感受，哪里说啊这么舒舒服服的？但他事事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始终脱不了蛇身。而且每次转蛇身都是转在那个瓶子的附近，就在一直缠绕在这个瓶子附近守在那里，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后来他终于知道，意识到的，这是因为贪着这个金子，才会这么长时间啊，一辈子一辈子都做蛇，都做蛇，不断的就是啊，变成这种恶劣之心了。终于升起啊，由此升起厌离之心了。于是呢，他隐藏在路边的草丛中，喊过路的一个人，就他看到路边有一个人经过，就喊他。那个人四处观瞧，却什么也没发现。那条蛇又喊说：“到我跟前来。”当那个人发现这条蛇的时候，就说啊，你是毒蛇，你会害我的，我不敢过去。毒蛇就威胁他了，就说啊，我要是想害你，你不过来我也能害你。所以那人就很害怕嘛，就战战兢兢的过去了。其实毒蛇的话本来是舍利子尊者的那个前世。这个农夫，在有些地方说是农夫，这里说是那个人啊，像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世尊的前世。所以大家一看啊，这个就是轮回当中真的是种种的因缘，各种各样的这个，漫无边际啊！就我们什么角色都当过，什么人都转过，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当时这个人过去之后啊，毒蛇就对他说：“我这儿有七个金瓶，请你带去的话供养僧众。”那人的话便将这个蛇呢装在箱子里头，连着七个金瓶全部带到僧众的面前，然后用那些金子呢，就是他本来是，这个好像也是《咸鱼经》里面的一个公案。他最开始的话，上师在讲记里讲这个比较精准，就是说最开始他拿出一个金瓶，因为金子很昂贵的，一个金瓶的话足够给僧众做什么鲜花饮食种种的供养啊，他这个是绝对没问题了，那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所以说当时他是拿了一个金瓶出来，就购买了那个给僧众这个做供养的鲜花饮食啊等等这些供养僧众嘛。然后的话，那条蛇的话也是高高兴兴的抬起头来看呢，就是他高兴的这个应供啊，而且僧众就是僧人引导他呢，就是去那个转绕了佛塔，就是又绕佛塔等等，带着他做了一些殊胜的法行，然后的话就听闻了佛法呀，并且僧人也给他做了回向，因为这个就等于是蛇作为施主做供养的嘛。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大家看到讲记里上师讲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在路上的时候，有人向这个农夫搭话啊，就是你从哪里来呀，你叫什么呀，就搭话。这个农夫不理不睬，那条蛇倒是好像蛮会做人的，就是他就很生气嘛，就觉得这个人没有礼貌，他觉得农夫没礼貌，然后就刚开始就蛇容易生嗔心啊，他一看不舒服了，他马上就生气就想咬。后来想想的话说，毕竟这个农夫对自己有恩嘛，就是想准备带自己就是可以去供养僧众做福德之事，所以他就忍下来。忍下来以后呢，就跟那个农夫说，以后别人跟你搭话什么的，不可这样不理不睬，很不礼貌嘛。他还倒是蛮 蛮懂事的，我就觉得一条毒蛇啊，所以说看起来好像农夫反而没那么懂事的感觉，但是最后的话就皆大欢喜是吧，就是他当时听闻佛法他自己也很欢喜嘛，又把另外的六个精品也全部供养僧众，死了之后的话就转生到33天，那条蛇呢就是舍利子尊者的前世，而那个人呢就是世尊的前世。那我们看这个公案啊，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公案，就是说啊，整个这个经历也会觉得哎呀，就是执着钱财，你说前世还是一个富裕的一个商主，然后呢有这么多钱的话，他如果能把这些他的这些富裕的财富，一个人一生他肯定享用不尽嘛，享用不了，那他如果说能够临命终时也就把这个执着钱财的这个心念舍了，也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对吧，或者说他生前的话把他自己的钱财能够做上供下施，那他来世的话就更加福报广大，都是很好的选择，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执着心浅贪心执持不舍，就有的时候尤其你像我们有时候观察自己的父母就会有这个感觉，父母都是省吃俭用的那种类型，然后的话他有一个执着点，就是心心念念的想着给子女呢存点钱，就这种信念我就总觉得看着还是很危险的，就他心里面对这个钱财有一种执念在，虽然说是想留给子孙，但毕竟的话他对这个钱财是比较执着的，就是比较执着点的那个角度，他如果说在这一点上呢放不下看不破啊，不能够比较这个自在的就是断除这方面的执着，那临终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变成障碍，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些怎么说呢，就是说就是自己要去这个作为修行人自己要去调整，如果作为你的家人比如说你的老母亲你的这个家人的老菩萨呢就是也在学佛，那像这些地方就要经常开导他们，儿孙自有儿孙福，就是你们的钱财自己好好用啊，你们留一点，你们非要想给子女留一点，那留一点的话我们也会这个珍惜他，也不会给你这个胡吃乱喝，会把它用在刀刃上，让他们要尽量的让他们放心，让他们释怀，让他们不要惦念这些东西还是很重要的，否则也很不好说，那就是很不好说。这是呢一个公案，还有一个关于执着财富的就是一位比丘呢贪着自己的钵盂，死后的话就在钵中转生成一条蛇，又是转成蛇，然后天天守在那个钵盂，那眷属呢将此钵呢供养世尊，就是眷属发现这个比丘没有解脱嘛，就是因为执着心执着，你像比丘贪着钵盂，有时候我们仔细想想你就会觉得哎呀真的叫换汤不换药，一句话来讲，尤其佛陀住世时期的时候，佛陀在世的时候的话他旁边的弟子都是声闻众，那么这些声闻众的弟子呢他们都是只能是他都是不吃钱宝的，按道理来讲因为这是佛陀里面这是我们出家人之戒里的一条戒，不吃钱宝就不抓金银不拿钱，除了三衣一钵，还有一些什么过滤器，还有这个针线，除了这几样法的话，身无分文，身无所有。住在僧团当中呢，住疗房，疗房又不是自己所有的。吃斋饭的话，那么都是随缘乞食嘛，每天都是日中一食，到了中午呢，到外头去化缘乞食。吃饱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孑然一身，死的时候的话除了三衣一钵什么都没有，就这样的情况下他也能执着，也还是有他的执着点，就他就执着在这个钵盂上面，执着他的钵盂，这是他每天必须要用的饭碗啊。其实而且的话佛在世的时候是不允许比丘用那种什么很昂贵的材质做钵的，这个是不允许享用的，就是我做个金子的钵，做个银子的钵，然后用各种珠宝镶嵌的钵，这些都是不可以用的，那无非也就是一些什么瓦钵或者木头做的等等的这一些东西嘛，那还能有什么呢，就这样的话其实不值钱，它也会有它的执着点在就像以前咱们大家比较熟悉这个别人这个就是那位成就者叫什么呀，就开玩笑说华智仁波切执着他的木碗嘛，执着他怀里面自己平时吃饭揣着的那个木头做的一个碗。人的执着点其实都各有特色，所以说本来对不该也没有什么特别值钱，其实也不该执着的对境，那一执着的话死的时候就走不了。 就变成了钵里面的一条蛇，然后眷属呢看到这种情况就把钵供养了世尊。那世尊的话就擦拭这个钵盂，就是世尊就用手呢去擦拭钵盂的边缘，就发出这个声音了，里面的蛇就开始嗔恼，他就觉得有人动他的钵了嘛，他就开始生嗔心，嗔恼万分，然后的话就很愤怒的就窜到这个森林里面，口中呢就燃起嗔恨之火，结果将森林都焚尽了，就是整个这个蛇就是愤恨的啊，升起嗔心的话就冒火啊。有时候咱们看到时间当中有那种，就是有一些真的蛇哦，它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以前好像世间人就有过这个经验嘛，比如说把蛇逮住了，把它放在那个瓶子里啊什么的，就用各种方式去挑弄它，它就气到最后的话，自己的身体就会膨胀了，最后就会有爆裂的那个情况，真的是这样，就是气死的啊。做人也有气死的，就是还是心态啊，没有办法，心态太激烈了吧，你在性格上面比较刚烈呢，所以说那过硬的话则容易断，就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嗔恨心大的人啊，他有时候把自己气死的这种情况也比较明显。然后呢他的神识呢又被地狱烈火焚烧，就堕入到燃烧嘛，堕入到地狱当中，在地狱当中感受烈火的焚烧。而那位比丘的尸体呢又被送到狮驼岭里面去焚烧，就由于呢贪着仅仅是一个这么简单的这个钵盂的这种字句，还不是什么昂贵的物品，就一个很小的这么一个东西的话，而于一日当中燃起了三次大火呀。那就让人看了还觉得很感慨的，就觉得哎呀，身外之物的话确确实实不要有什么贪恋好一点，贪恋到最后呢解脱也解脱不了，而一味的还要在轮回当中去感受痛苦，有什么实意呢？确实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啊，就是身外之物的话舍了也就舍了，那我们的这个生生世世的解脱才是最主要的。那再有一个的话，就这个财物的例子比较多，还有一个都是讲的出家人。据说呢有一位比丘啊，贪着自己的一颗精美的松耳石，在藏地的话，他们天性对松耳石都比较执着，所以说经常头上也会戴那种大大小小的松耳石，以此为庄严。然后呢，以这个纯松耳石，就像咱们汉族人，就是纯金子、纯银子的这个习惯吧。这个东西它不贬值嘛，它到什么时候都是，就是有时候有些他就喜欢把那个这个人民币的话就折合成金子，然后保存起来的话，他就一直会，金子的话它的价值就是几千年下来的话，它一直都是就是那个价值都是不变的了，基本上都属于是就是不会存在说这个货币贬值啊，那些经历过之后，那金子它始终是它的这个昂贵性在那里嘛，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藏族的特色他就喜欢存松耳石，因为他们对这个东西就一种天性的执着啊。所以呢结果这个比丘贪执这个松耳石放不下啊，临终死后了呢就没有解脱，转成一只青蛙了，然后他的四肢就紧紧的抱着那颗松耳石。你说你这个松耳石的话，你转成青蛙了，你又把它弄不走，然后呢他又执着松耳石，他就呢四肢的话紧紧抱着松耳石不放。但是呢在我们人类的概念当中，你比如说这个人已经死了，那么他留下来，他身后留下来的这些生财受用，肯定人家周遭的人也会窥探呢，对不对？他就会窥探，他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为我所用啊，或者就他的一些亲戚朋友啊也就自然就用走了嘛，他就拿走了，他不可能就直接送给这只青蛙，那当然不可能了啊，人哪有那么就觉得哦就清楚说这是那个比丘的前世，那哪里搞得清呢？所以这个青蛙死死的抱着松耳石不让人取啊，死也不放，这些人们只好就是把他四脚朝天，然后呢在他的身上就倒开水，哎，这就比较悲惨了嘛，倒开水烫的话他就肯定是松开手了，也不知道呢，肯定也烫死了也不好说，才拿到了那颗松耳石，那么他也只是徒劳无益的堕落而已，就非常的可怜。这种情形看了以后也是还是很感慨的，所以这些生财之物确实给自己带来无量的非常多的一些麻烦嘛，所以要该舍的时候一定要舍，该放下的时候一定要放下。那么再有呢，就是从前这个哲蚌寺 他的一位僧人把自己所拥有的许多银币啊，就藏在墙缝里。上师开玩笑说，很多这些什么贪官污吏啊，很多人家里这个金子银子多了，都喜欢把它存在墙里面，就觉得别人发现不了，那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结果藏地这个僧人他也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他死后呢就转身为一只蜘蛛啊，就一直在银子上面走来走去嘛，因为在墙缝里面，然后又在银子上走，就一直发出这种瑟瑟的声音。隔壁的僧人们就总是听到这个声音啊，就觉得很奇怪，就便去查看。结果呢，终于在这个墙壁当中啊，发现了那个银币和蜘蛛。他们把这个银币和罪业深重的蜘蛛就带到了这个绕多上师的那个这个面前的话，上师就说嘛，啊，将他们交给那个某位屠夫，其实是一位大成就者的一个化现。那位屠夫的话，就一口就把那一只蜘蛛吃掉了。我们看了也觉得很恐怖，是吧？总觉得，哎呀，这个蜘蛛怎么可能塞到嘴里呢？他其实这种方式就相当于这个蜘蛛，就是前世的这个修行人呢，他把自己的身体直接做了极大布施，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直接供养佛菩萨了。然后佛菩萨借用这种方式给他结了缘之后，直接这个檀一响指呢，檀一声响指的话，就将他超度了，就直接超度到清净刹土去了。这密宗这些方法是非常的直接，而且的话非常有效的，但是一般人的话也没有那个能力去行持。我们吃了这些东西肯定是把他救不了的，但是这些大成就者他那个行为上面，大家看了觉得毛骨悚然，但实际上是一种最快速的方式把他度解脱，就是使他的生肉就代表了他做了这种广大的极大布施的那种福德力，这个功德非常广大，以此的话就可以增上他的福德，他自己的这个福德和业福德增上业障清净，再借用呢这个外缘的这个大善知识的那个强有力的超度的力量，直接就解脱了就是这样子啊。这些的话就属于是也是讲到的这么一个制作财产的这个公案。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位比丘因贪着法衣嘛而转身为蛇，就是我们说出家人三衣一钵，最后的话他对他自己的法衣也执着，那一样呢也走不了。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下面这个公案讲到的，就是属于是比较执着他的容貌，我们对这个执着容貌也会出问题，所以什么执着点都不能有。当然要换一个角度，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修行人不能够太过执着于容貌吧，但是也不能够太过的不执着于容貌哈。那个每天这个邋邋遢遢的，看着脏兮兮的，也是对佛教是不好的一个影响嘛，就是怎么学了佛之后不修边幅，现在整个社会都是讲究颜值的一个社会，那我们自己的行为上面搞得跟难民一样的老是弄得这个灰头土脸啊，素面朝天呢，特别的那个看着这个让人觉得哎呀，就怎么好像这个人连一点都就是一点点自己都不把自己的这个相貌上面稍微搞得这个就是说这个整齐一点就敢就在外头到处乱跑，那也是不好的啦那也是不好的，这个是有过失的这是有过失的，也要调整。那我们下面看的最后这个公案就是说萨巴施主呢，他的妻子长得十分漂亮，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跟大家讲那个华杰施主是一个公案。那个华杰施主不是说是他是一个百岁老人对吧，百岁老人百岁才出家，后来也因为呢就是在家家人嫉嫌，在僧团里呢一些属于没有正果的那种凡夫的一些僧人呢也嫉嫌他，他就很痛苦嘛，很痛苦想去死，结果呢又被师父发现了就这个为了度化他呢，就把他用神通带到海边。他带到海边，他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个女子，就是这个萨巴施主，他是一个去大海中取宝的施主，他娶了一个妻子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极其漂亮，他就很爱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呢自己也对自己的相貌就很满意，所以经常照镜子经常打扮自己因为长得太庄严了。然后呢这个商主呢，他去大海取宝的时候，他同样都舍不得跟自己的妻子离开，所以呢他就带着妻子一起去取宝。 结果这个船呢就在大海中就翻船了，一船的人都死了嘛，死了以后这龙王不留尸体嘛，就把尸体推向岸，推向岸的话呢，他妻子也是一样的，就在海中就丧生了。海中丧生之后，被推上岸以后的话啊，就那个这个变成一个小虫，就因为执着自己的容貌，他自己也很执着自己的容貌，就变成一个小虫，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尸体的那个脸上面，鼻孔啊眼睛里啊，就一个小虫一直不断的在他脸上呢就钻来钻去钻来钻去。就当时华界施主第一个看到的景象就是这个景象，他就很好奇，他说这个人是谁啊，为什么这只小虫一直在他的脸上不停的这样钻来钻去钻来钻去，就这样问，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他这个公案啊，就说那个萨巴施主的妻子长得十分的漂亮，那么他与其他的商人就是这样，当时是他的丈夫实在是舍不得离开他，就带着他一起去取宝去了。去海州取宝呢，结果啊，这个命绝身亡。死后的话，因为他贪着他自己身肉的那个美色，而转成一条蛇。他这里说转成一条蛇，在《咸鱼经》当中是说变成一条虫子啊，一直在他的脸上呢就钻来钻去。那么在他的尸体的口鼻中啊钻来钻去，这是目犍连尊者亲眼所见的。所以就再次的说，我们对什么执着都是不好的。那换句话来讲啊，就有时候把这些讲明白了之后呢，道理上分享了，有些居士的话从此之后吃也不吃好的，给自己家人也不做点好的，穿也不穿好的，天天就是穿的这个非常非常朴素的啊，就让人觉得都看不过眼的那种行为，就显得邋遢。然后朴素到了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就感觉不出来他那种身份和庄严的那个感觉。然后呢有些就说啊，不执着容貌，从此之后的话就把自己的这个脸看了就惨不忍睹啊，从来都没有那个就是弄得好像比较正常一点，这些都是过失啊，这是不开许的。要把握一个中道，我们对自己的这种身体的形象和自己的言行啊，这些素质方面都要有一个要求。然后的话，心里面的话是对这些这个身材受用、相貌、饮食等等，把握一个中道的心就可以，就是哦，现在这个该正常的这些还是要有的。但是的话，有一天你说我心里面对他执着的就念念不忘，这个就大可不必，你就把握这个心态就可以了，这就属于正常心态，这个不会障碍你临命终时的解脱了。没有说啊，我们现在把自己的这个收拾的比较利索一点的话，我临终走不了怎么办，那个只是分别心的想法，你自己心里面把握好你的这个就是断除那种念念不舍的那个很强烈的贪执点，自己心里面会有感同身受的嘛，又不可能到那个程度的话，干嘛这么就是老是自己下自己的方式去瞎想，然后最后你以为你不打扮的话一定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你就一定能解脱了吗？也不一定啊，对吧？你说这些歪向上面该随众的要随顺啊，随顺众生，随顺环境，心里面的执着点的话，你能够断除你自己过分的执念，它就不会对不会对往生的话造成一个那个障碍的这个影响，是这样子的哈，应该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一定要考虑清楚的啊，一定要考虑清楚。你看有一些其实这个在家出家都有一些很好的修行人，他们的话这种就是整个这个人话也会把自己收拾得非常的这种干净清爽利索，然后该讲究容颜的，该讲究什么的，他照样讲究，他没有耽误他的这个修行，也就是他心里面把握的那个分寸的话，把握得非常好嘛，把握得很中道。包括你们看我们的上师老人家，你就说一个方面的话，你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呢，当然你从颜值的角度来讲，咱不能说啊上师长得很帅呀什么用这种词，但是这个好像就世间的一些词啊，用在这些善知识身上可能不是很合适。但是的话，你总觉得啊上师这个一站出来，这个从头到脚你看哪一块，就是衣服也是就是很清爽干干净净，收拾得利利索索，然后这个气质的话也摆在那里，也没有说是弄得自己灰头土脸邋邋遢遢，那个这个到处都是看着就是看不过眼的那个情况。其实在这方面仁波切还是很注重的，你看在学院里面对于我们这个出家人的话，有的时候上师在路上碰到了以后就顺便 就会说你的裙子怎么穿的，你的衣服怎么这么脏啊，然后有时候在课上还会公开说，说你们经常要洗洗衣服啊，要洗要清洗身体啊，哎，要洗澡啊，洗衣服嘛，你们要是没有那个没有洗衣粉，我可以供养你们啊什么，就用开玩笑的方式督促僧人应该要行为庄严如法，最起码这个衣着的上面的话也要清净如法，你才能让别人升起信心啊，就是对出家人。那在家人的话更是如此，对吧？因为出家人毕竟他就是这么一点点，他本身形象上面就是剔除须发呀，又不能够化妆打扮呀，然后衣服的话永远就是这一套红色的这个，或者是汉地的这个灰色黄色的这个僧衣嘛，永远就是这一身衣服。那在家人他可不是这个要求嘛，那最起码你们的衣装整洁，而且你衣服要穿的要适合现在人的，就是目前大众化的这个不能够太过于怪异的，特别的土啊，然后那个就是这个就基本上就像半个和尚一样的那个不合适，而且的话衣着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对吧？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那你必须要穿啊有一些的这个比较高档一点的衣服，这些都是有必要的，所以不要在这一点上瞎执着，然后弄得那个总是那么怪异的一个行为啊，就你以为这样子的话自己就修上去了呀，那可也不一定，那这也不一定，所以该注意的注意，但是呢过分的单执这一点的话是要自己掌控的，就是要调整啊，调整的话只是维护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就没有问题。那再说起来，就说这个贪执的话，它充满业惑不净物幻身的这种漂亮外皮有什么用呢？就是我们贪执一个，实际上在我们的表皮里面都是充满的什么脓啊、粪啊、血呀、这个脂肪啊、这个肝脏啊，种种的臭秽不堪的这些不净物嘛。这种如同像幻身一样的漂亮外皮，单着它贪着它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实意。所以说其实身体呢就像涂着美色的不净物一样，或者用那个这个绫绸罗缎啊，这个绫罗绸缎包裹的那个锦旗一样，没什么太大的这个实意，就是不要过分的单着啊。但是现在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也不能过分的不单着啊，弄得自己天天跟济公和尚一样，那个还是很恐惧的，也是对佛法会起到一些负面的影响作用，这一点是绝对要遏制的。那后面又简单的说啊，有一个牧童因贪着石黄，石黄其实就像咱们汉人通俗语言说的弹弓啊，小孩子喜欢打鸟的那个玩的那个弹弓，就是他贪着这个呢，结果死后就在床下转生成一条石黄蛇。还有呢，一位老人因贪着打火器，因为古时候呢，这个点火的这个打火器呢，其实也是必备的常用品，所以大家都会比较执着，因为它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的话就点不上火，他就用那个打火的方式呢去点啊。这种材质呢，也不是说随便就能够获得的，所以这些东西就会变成一种执着点。咱们现在因为都淘汰掉了嘛，不会用这些，所以就觉得哎呀，干嘛还执着那个东西？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站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的话，就觉得不明白。当时在古代的时候，像这些东西啊，都属于是大家自然会比较单着的一些对镜。那么死后呢，结果转成一只乌龟，因为那个乌龟的形状就比较像那个打火器的这种形状。因为我们现在我也没有见过这些古老的东西啊。古代的这些用品的话现在我也看不到了。那铁的这个两端呢分别刺入这个头部和尾部，就是它应该就跟那个打火器的这个构架是一样的。那结果呢它的身形也变成这个样子，还被一根铁呢这个穿刺两边，也是感受极其痛苦的一个果报。就在这一点说明呢，有很多的这个许多的这个类似的公案来说明，我们作为修行人啊，要想呢这个修行的话，必须要断除方方面面的这些过度的这个单执，否则的话对解脱绝对会形成一种障碍的那个作用啊，是这样的。好，今天这堂课就讲到这里啊。那下面呢我们首先把今天温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戒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阿弥陀佛。